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有幸的请到几位嘉宾，他们也都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所长，曹肖鹤律师，欢迎曹律师。
你们好。
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也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他应该还在线上没有进来啊，那我们待会儿等他进来了，再让他跟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那今天我们之所以请到这几位嘉宾来参加节目呢，主要就是要讨论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就是事件啊。那么这事件呢，就是田纳西州的一位女的参议员，她的姓呢叫 Blackburn。 那么她就是在她的推特上面说，中国有5000年的偷盗跟欺骗的历史，就是很难改变。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把中国，因为这个国家都是由人组成的嘛，就是把中国5000年来的那个所有的人都给骂进去了。那这个就是比较严重啊，就是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没有见过的这么高就是职位的人，就是能够公开对一个很大的群体进行侮辱呢。所以呢，这个华人呢也是很多华人都很愤慨啊。不知道就是各位你们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曹律师您讲一讲。
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今天戴了个耳机。
能听到。
对。我确实是我是比较早看到的哈，因为由于我是这个做移民法律的原因，对这方面事情比较关注哈。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是参议员。因为参议员如果是一个这个老百姓的话，他这么讲话，那可能大家就是对这个事情，那每个人都有他可以随便说话哈。对，但是具体这个参议员来讲，因为参议院是什么，参议院实际上是美国三权分立哈，它属于这个议会里边呢有参众两院，参众两院呢实际上是来制定法律的，所以一个相当于制定法律的这么一个机构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我们觉得一个成员吧，那在美国在一个州里面，那都是地位，都是就影响力哈，还有这个应该说是他这个权吧，就 authority 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他这个话呢，在这个这么应该说是就是说不考虑影响的情况下，在一个这个因为是在推文上面哈，在一个公开的这么一个场合讲这个话，这个还是真的是就是说挺震惊的哈。作为我来讲，我感到很震惊，因为他这个他影响比较大哈，影响比较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其实是一个移民国家，然后呢全世界的人呢就是说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哈，都是通过亲属移民啊，另外特殊人才啊，投资移民来到美国来，所以呢他这个文化呢实际上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因为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公民啊，或者是甚至是来居住的人呢，居民呢都是来自于很多国家很多文化，那么这些人来到以后呢，都是尽最大的努力去辛勤的工作，想把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呢建设成自己的家。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这么讲话呢实际上是真是特别有悖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国家对这个包容文化的这精神啊，这个是其实是跟美国精神是不相符的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说是防微杜渐啊，防微杜渐就是说在这之前呢其实也有一些个比如说由于疫情的原因啊，有的人会把这个原因就说认为是中国那边发生的，所以有的人管这个 virus 叫什么 Chinese virus。在我看来呢，这个实际上目前的这件事情呢，这个跟这事情也是有一定的相关的，就是又进一步的发展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哈，再进一步的发展下去，这个如果都成为很多美国人的，比如说现在是参议员，是州参议员，然后下面呢可能就是郡的，然后就是这个市的哈。那么如果不同这个级别的这个制宪机构的人都随便这么讲的话，那么就形成了一种舆论，形成了一种声势，就会把攻击华人哈作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那么所有的华人呢都是会受到影响的。我觉得这个是可怕在于他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级别这种影响力。
张健呢，您觉得您是怎么看法的？
我觉得刚刚曹律师已经给我们讲述了哈，就是这种级别的就是这个参议员在这种公共场合发出这种声音的对于我们华人在美国生活或者说对于华人的未来的这种危害性。那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这种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吧，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它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就是我们不能把这当成一个偶然现象去看待，我觉得它里边有一定的必然性在里边。这个可能跟中国的这个就是，虽然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实际上对这个外来移民的这个排斥这种现象一直是存在的。那从一开始的他们，甚至是从欧洲的这些白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也是分成很多个级别。比如说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在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比如说他们对于这个爱尔兰人的这种歧视，对犹太人的歧视，这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更不要说对于这个黑人的歧视。那对于华人的歧视，实际上有著名的这个排华法案。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感觉好像这种因为政治正确的这种论调下，或者说压力下，很多人把自己对这个外来移民的排斥或者对于种族歧视它隐藏了起来，但是呢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或者说它已经烟消云散了。那在特朗普的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政策提出下呢，这种对这个移民的这种排斥开始沉渣泛起。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也不是第一次开始忧虑或者说讨论这个事情了。那我觉得我们华人呢有一个先天的一个劣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参政议政的这种意识是不够的，我们更多的会就是期望于大环境的改善，而不是说我们自身对于政治的参与去改善自身的这个政治地位，或者说自身的这种政治环境。我们更多的希望，你比如说像我们当初移民到美国，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认为美国是一个在政治上比我们原来生活的这个祖国更具有优势，所以我们到了这儿以后呢，我们可以享受一些民主自由啊，或者说这个民主宪政带给我们的平等或者自由，而不是说我们带着一种参与政治的这种热情，说啊，美国由于这个宪政自由，由于这个民主自由，所以我们到那儿要好好的去参与他的这个民主政治，好好的去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去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更良好的一个政治环境。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当初选择移民或者选择进入美国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去想，而且到了美国之后也并没有这样去做。 那前段时间呢，我也是仔细的，就是一是研究了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环境和研究了一下美国历史。我觉得比如就像说这次这个参议员，我觉得因为美国本身它是一个50个州，这些参议员他实际上他是代表着一些州的利益来参与到这个美国的联邦政府或者说这个国会里边来的，所以说他不会是单纯的去信口开河，或者说是一个喝多了酒，然后一个酒后失言的那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他是因为感受到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民意，或者说一些想法，有一些人支持他这种说法，所以说他就站出来把这个意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之后呢，他也会去进一步的倾听他背后的民意。如果所有人都鼓励他说，哎呀，你说的太好了，你把我们很久想说没有说的话都说出来了，那他可能会未来会更多的，可能不仅仅是在推特上，可能会更多的在其他的一些政治媒体或者说公开媒体上去表达这种观点，以此来赢得更多的支持。那如果他在说出这个话之后呢，很多这个背后的民意呢会去敲打他，会去抨击他，那我相信他未来就会说话非常的小心。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儿呢就想呼吁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在美的华人都能够去积极的参与到政治中来，去积极的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这样的话会不同层面的可能会抑制你身边的这个市议员或者是州议员，甚至像这种联邦议员来进一步的这个使我们的政治环境，华裔的政治环境，亚裔的政治环境，这个少数族裔的政治环境变得更加的对我们产生有利的影响。我想说的这
儿，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参议员叫马夏·布莱克本。那么他是1952年出生的，然后从政经历已经有20多年，是1999年到2003年是田纳西州的众议员，然后2003年到2019年是代表田纳西州的众议员，然后他就是去年因为有田纳西州有一位那个参议员退休，所以呢他参加选举，然后他就击败了前州长应该是，所以呢就是他是第二年在那个参议员这个位置上面，但是众议员他已经做了10几年了，所以但是他是一个所谓的茶党，就是就是他的一个口号就是不妥协，所以呢他是就是不想跟民主党妥协的，而且呢他是跟那个特朗普应该是比较走得比较近啊，所以呢就说他不管是他还是特朗普，就是说中国比说的比较极端的话，不一定是代表他的州的那个利益的，还是他个人的一些主张，就是说他可能像曹律师前面提到的疫情原因啊或者其他原因对中国不满，这样子的话他就会把气全撒到那个中国这个华人这个族群上面，所以呢这个是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今天总统可以说中国的就是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然后参议员可以说中国人全是5000年来中国人都是偷的，都是骗的，这个东西就是，那接下去可能还会有，如果我们华人就任凭他这么侮辱的话，人家就走出去，人家都会说你们都是骗子或者什么的，这就比较可怕，是吧？就是说，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华人确实是应该要行动起来的。但是现在这个结果也呢，确实是不是很，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去行动的一个结果也，因为现在去美国一方面是，因为新冠的原因，你不方便去走上街头；再一个是，大家的焦点还在选举啊，然后新总统上任啊，因为现在共和党还有很多动作，他们想要推迟，就是那个 选举人大会啊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焦点不在这里，所以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很有利，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够任他们欺负，是吧？那个曹律师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现在啊，其实就是我看我们很多朋友在讨论哈，就说那说有可能是大选之后就民主党上来，说民主党那对 Chinese 就友好吗？对 China 就友好吗？大家的结论就是说，那其实没有一个政党是会对China 友好的。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有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他对 China 不友好，对吧，对中国这个国家不友好，然后呢他很多东西呢他就可以就去蔓延下去哈，蔓延下去啊。你比如说他说我反中共，这是现在在这个移民法律里面，比如说从入籍啊，从这个拿绿卡呀、啊、包括现在这个拿这个旅游探亲签证，这些东西都被关注哈，被就是有些是不许入境了开始哈。那么这个看着呢，那很多人说我不是共产党，对，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共产党，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你比如说哈，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也很惊讶的，就是当时咱们就是华州，就其实当时有两个是华州的律师啊，我记得哈，大概有四个律师在这个微信这个就是要关掉微信这件事情哈，进行了一个诉讼啊，进行了一个诉讼。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律师圈呢，我们看着他们从最开始有这个创意到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而且完全是业余时间用这个就是大家捐款的这个事情做，他们甚至说我们可以免费做哈。对，那这事情做完了之后呢，甚至在律师华人的律师圈里有极个别的人说是中共给他们出钱让他们做的这件事情。那就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在美国的华人维护自己权益的人被抹红，所以就即使是华人也要抹红这些人。那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是说他就算是他说我只打击中共啊，只打击中共的有相关的这些组织的，比如说你曾经是共军团员、少先队员，对吧？我打击你，但是这个就然后呢，有一些个人呢就会被以这个为借口，就会被抹红，叫我看他们有的地方叫被抹红。这些人就没法，我看后来他们就很少做一些活动了，就这个微信的这个律师团队其实是真人悲哀的，就等于华人的内部里边有人在抹红他们。可是不要说这个，就是这是防微杜渐哈，我就一步一步的话他有可能继续扩大，最后呢所有的华人都会说你马来西亚来的华人、越南来的华人，对吧，甚至是可能是年前这个来的华人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再说了，包括日本人长得像华人的，有可能在比如说你去 Costco 的时候，他说你中国人有5000年的这个欺骗和偷习惯，那么将来你如果是比如说你去 Costco 出去的时候，如果有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对你所有的长得像 Chinese 的人都要多看几遍呢？那这个然后在你在企业里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学校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会被成为一个被人群，所以就所有的华人，我觉得这个问题一定要制敌。张先生刚才讲啊，先生讲，他说这个华人就是参政的意识，议政的意识比较薄弱哈，这个呢我特别特别同意啊。但是呢，就是非常欣慰的，从咱们华州来讲哈，其实呢就这个从平权运动开始，我们华州的华人非常勤奋的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我20几年前来的时候已经有天翻地覆的差别，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在对辱华的这个问题上哈，我觉得呢其实所有的华人团体已经开始就是说121这种走步已经开始步伐已经开始趋向一致了。不管他是支持共和党的，还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是没有党派的，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他比如说这个华人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挺川的，就在这个选举的这问题上他们叫挺川的或者叫川粉哈。但是在这个现在反对辱华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大家的声音都是一致的。比如说咱们华州有一个先生哈，他实际上是平权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领导人，也是 做了大量的工作的，他确实呢就是真是一个铁杆的川粉哈。他这因为他可能是在我看来是一个理念上的这个一个选择，但是也有一很多反川的华人呢会对他很反感。但是呢我看他就是最近在这个反对辱华的这个问题上，在刚才这个小袁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参议员的这个问题上呢，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做工作。做工作什么呢？就是说要去 push 这个共和党的党内去提醒这个参议员要进行道歉，以后要禁止这个行为，而且也说得非常清楚，如果这种行为不被禁止的话，那么至少我们这批人我们不会再给共和党去捐款。所以呢我是觉得由于这个平权运动哈，包括反对这个 S386 这一系列的运动以来呢，其实华人的参政的这个意识已经比原来强很多。你包括就是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咱们这华州的这位老兄，我就不说名字，他目前的这个首先其实参政议政已经这方面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所以他主动提出来呢，他是说要跟共和党的这个就是这个党的党主席要联系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也从这捐款上表达这个减少捐款撤掉捐款来表达不满。我觉得这个华人的参政议政的这方面其实往成熟了在走，而且在反对辱华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已经超越了党派，超越了族群，这是我看到我觉得挺乐特别的令人欣慰。
我们看到宋小南先生已经上线，那欢迎小南参加我们的讨论。小南你是不是打开一下那个声音啊？那
哎，小杨好，不好意思，迟到了。
那就是说刚刚曹律师也提到这个华人应该团结啊，因为现在因为政治理念不同，所以呢现在有的极端的一点的就是说你只要说拜登当选了，他们就会把你当成一个主棍，然后就扣上一顶帽子，然后就不是母红了，已经不是母红了，就变成敌我之间了，就是这个。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这个华人还能团结吗？就是说现在整个华人群体已经被攻击了，就是说即使说现在这里面华人如果不团结或者如果分化的话，即使是没有一个赢家的，就是你左也好右也好，然后呢相互之间还相互攻宣，结果现在整个局面可能所有华人一锅端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事情很麻烦。就是你们现在
这样啊，我聊两句，看我那小南可能刚上来还有点那个还没清楚咱们在聊什么哈，我就
我知道刚才肖鹤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听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我这个静音还有这个视频没打开，但是我听了一段那个，而且就是这个议员我也略知一二吧，但是具体这件事儿，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
啊，我们
先聊，你们先聊，我再旁听一下，
接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曹肖鹤律师事务所的所长曹肖鹤律师，还有我们这个时事三谈节目的两位常一位主持人，还有一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宋小南先生，还有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今天呢讨论的是那个美国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就是国会的议员啊，叫 Marsha Blackburn，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写了一条推文，是说中国有5000年的偷盗跟欺骗的历史，这个不太可能改变。那么这个呢引起这个华人的这个可以说是公愤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有华盛顿 DC 有一些人在组织抗议，但是呢人不是很多。那也有人在那个叫以前叫总统请愿的网站，叫 We the People 啊，就是上面有一个请愿的文件，就是大家可以签。现在，就几千个人签，就是数字增长的不快。那么就是说，我刚刚在广告前也说，就是我们华人还是团结，就是大是大非面前，还是要团结起来。那么像曹律师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像 S386这样的法案。就是说华人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呢因为说难听点，就是上面没人或者里面没人，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里面，因为主要是参议院嘛，没有我们自己的华人在里面，那你要他们怎么弄呢？就是说你结果就是被全票通过了，因为是 A386 这种法案，就是有利于印度这个族裔的这个人的那个绿卡，这个排期全部拿掉了，就是限额拿掉了之后，以后几十万的绿卡这个名额全给印度人拿去了，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像这种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面，如果不能团结的话，我们就是华人会站在非常不利的一个位置。那现在碰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相当于是所有的华人立足立中都被骂了，就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那我们这个华人应该怎么做？就是。不管是你是挺川的反川的，还是挺拜登的反拜登的，那你这个时候就是祖祖辈辈都被骂了，你这个事情应该这个华人应该怎么做？各位嘉宾，你们是怎么想的？就是这个事情。
刚才黎明不是要说吗？
对，我刚才说一下哈，我说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出现一个事件的时候，如果想去做点什么，然后把它一下把它翻盘，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切实际，这不是一种政治构思。我们更多的是在这个时候反思自己的这个平时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以此来导致在未来这种事情会尽可能的避免，或者说到临时到 抱佛脚的时候有一个佛脚可抱，刚才陶律师也说了，对吧？这个在州里边呢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可以通过就是平常的努力，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就能够说上话。我在这儿想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有个原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2011年的时候就认识一个美国人，那个美国白人你知道吧，他很穷困潦倒的那种人，他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你知道吧？但是呢他跟我讲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讲，他说我一般每个月都会一定要攒下10块钱，然后要去捐给我的支持的议员。那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说那你捐了以后呢？他说没事，他就我就反正要一定要去捐给他，我支持他。当时我不理解，现在我才理解了，就是说你如果想有话语权。对，前两天我还听了一个节目，那个节目是那个Andrew Yang 的一个助选的一个专门募集资金的一个人，我忘了他名字叫什么了，他在那个节目上说，
他叫孙小光，
上过我们节目，
对对对，他在里边说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参与政治不是说你要拿出100万美金去把一个谁砸倒，不是，其实就是你平常5块10块的这种坚持，而不是说我们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够参与到政治里边去。我经常说这点。
好，那个宋小南先生，你现在可以发表一点观点了吗？
哦，我想刚才小袁你提到就是说华人团结一致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这个说法很好，这个动机出发点都是希望作为一个移民族裔啊能够团结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做不到，因为其实很多人他的想法并不是以族裔为基础的，他是以比如说意识形态，以这个政治立场，以这些作为基础，比如说我也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或者我是华人，你也是华人，但是我并不仅仅因为你我是华人，我就需要跟你团结在一起。比如说，就说对这个 Blackburn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华人还有不同的立场，就是这个，要想说作为一个族裔，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行动，我觉得难度是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像犹太人啊，在美国的犹太人，虽然他们有很多人是支持民主党的，也有很多人支持共和党的，但是在一点上面是共同的，反犹太主那个对反犹太主义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见犹太人就歧视或者侮辱或者反对，或者说想要去像德国纳粹时候那样那样的想法。只要一出现，他们犹太人是团结起来坚决反对的，就基本上你类似的反犹这种言论一出现，这个犹太人全部团结起来坚决要这个人，如果是有公职的肯定要辞职的，最后肯定要走人的。那现在我们华人你就说谁都可以侮辱华人，那从上到下谁都可以侮辱华人，那最后还不肯定要被消灭，这样子我觉得华人应该团结，其实至少你这政治立场可以放在一边，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这个华人这个群体，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有人辱华的时候，我们就团结起来，就像你刚才说那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团结起来呢，我觉得可能不如我们平常的时候有一个共识会更有利一些，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有一种比如当黑人被歧视的时候，我们不能冷眼旁观，或者说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当这个犹太人被歧视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这个袖手旁观，而只有当这个华人被歧视的时候，我们才站出来说联合起来吧，我们一起去抗争。我觉得那样可能大家很难产生共识。
我非常同意黎明这个说法，就是说不特定的以就是说某个族裔 我的族裔受到歧视了，所以我现在要团结起来。我觉得就是说，当有不公平的时候，当有违反法律、违反正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都应该出来说话，而不是光是哦，你现在说到我中国人了，说到我华人了，那我要大家哎团结起来采取行动，这样会显得好像就是说我对这个原则的认识呢，不是以公理为基础，不是以这个正义的原则为基础，而是以族裔为基础，这样容易产生误解。当然小袁你提到就是说犹太人为什么，就是说他们很团结，他们当然他们是被从这个家园去这个赶走以后，在世界流浪了上千年，他们这个特殊的经历确实是他们非常抱团，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怎么样，但是在如果有人侮辱到犹太人或者说反犹的这种政策或者倾向，他们肯定是一致的要出来奋斗的。
其实我觉得关于犹太人这个如何团结也是一种说法吧，也是一种说法。因为我原来也看过，就比如说包括那个人类简史那个作者，他也是以色列人嘛，实际上他对于这种以色列人的这种就是只是针对自己的这个族裔的这种这种反对这种不公平或者说反对这种歧视，其实他也是蛮不在意的，有点像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事情，说我们一个族裔如果太狭隘的仅关注于自己的这个一得一失的话，实际上从政治角度来讲的话，并不会得到很高的这个利益，或者能够得到很高的分数。更多的我们要有自己的一种政治立场，而不是族裔立场。
你说的那本书的作者可能不在美国吧？因为我也采访过一些犹太的那个议员，他们也举了一些他们做过的一些工作，就是特别提到的，就是一个国会的议员，他不是犹太人，就是出现了反犹的言论，后来犹太人基本上都团结起来，就是给国会啊，给那个政府施压了之后，后来那位议员就辞职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最后你如果即使这个国会的议员出现了反犹的言论，最后是要辞职的，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抵不住所有这些犹太人团结起来的力量。
我相信
进一下广告，再进一下广告，广告这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我们呢，就是就一个事件，参议员 Martha Blackburn 啊，就是田纳西州的参议员，发表辱华言论。那么这个事情，因为他骂得比较厉害，所以可以说很多华人都是非常的义愤填膺。这个就是华人其实是这几年确实对这些事情都比较在意，也是比以前应该是有所进步了。包括什么马那个彼得良是吧，就是那个纽约的一个警察，就是被判罪啊。然后还有就是 ABC 的那个Jimmy Kimmel Show 那个小孩子说辱华的言论，都有很多华人都组织起来抗议啊，就是全美国范围的。那么这几年就是中美关系就是一直在恶化，所以呢在这个大环境之下，大家感觉所谓的叫轻软之下岂有完软，就是说这个整个大潮要倒了，那么你这个潮里面的这个蛋可能就没办法保住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环境之下，确实如果中美关系不修好，就是说对这个华人啊，在怎样能维持自己的权益也好，或者其他方面都有很大的困难，是吧？那个曹律师您觉得呢？
我觉得小袁说的有几点我都特别特别同意哈。对，首先就是说首先他说到这个犹太人这个就是这个团结的问题哈，就是团结呢，我觉得呢就是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呢其实看不出需要来，但是呢如果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恶化，然后呢这个可能这边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可能把中国做一个就是攻击的对象，然后呢他在有些时候就会扩大吧，就不仅仅是对中国政府的问题了，就会扩大到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包括了我们的祖祖辈辈，还而且将来也不会改变，也就是说还包括了将来的可能是几十倍。这个大范围，然后这个整个再宣传下来，这个大背景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作为华人再这样下去4年8年，这个应该是说可以想象到时候，因为现在已经有人比如说我的朋友的孩子上学被喊成中国病毒，对吧？就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华人将来如果这个现象不制止哈，这个大背景的情况下，华人所有的华人都会受到影响。千万不要以为就是说我自己是个例外，我跟中国抛开了我就是个例外，我不这么认为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华人团结起来是不是可行的哈？我觉得首先哈，就是无论是就大家看到了铁杆的支持川普的人，对比如说讲话对拜登相关的这种新的选举这个结果的这个评论哈，有的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那反过来呢，也有很多人骂那些个就是铁川粉，在华人里边哈彼此攻击的特别特别厉害。这个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对于参与这些事情的人，其实呢他们都有一个我觉得特别优秀的品质，就是已经开始关心政治了，这个是特别令人欣慰的，这是第一。第二，能够走到街头到处去宣传自己的言论自己的想法的人，在我看来又比那些个没有声音的人又进了一步，他们开始就不仅仅是关心，他们开始参政议政，而且所有的华人团体参与这些个政治的这些华人团体的领导人哈，就也就是这个不管是大的群体还是小的群体，这些领袖我觉得其实都是华人里边应该是说在参政议政方面最优秀的一批领导人，因为他们有行动力，他们有领导力，有参政议政的这个意识。那么平时的时候大家因为观点不一致所以可以打，但是呢在反对辱华的这个问题上，真正的这种参政议政的这种群体的领导人其实都是很有水平的一些人，所以他们是意识到了，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西雅图的这位大哥哈，他意识到了这个，那不管你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支持那个还是支持民主党的，你都会受到这个反辱华的这种影响。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 需要一个事件去 practice， 去练习一下怎么能够协同作战。你比如说皮特梁，刚才小袁说那个皮特梁的那个事件，我印象特别深。那个实际上是全美第一次，那次是大概是40个州搞游行示威，最后皮特梁被皮特梁的那个事情哈，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无罪释放。所以这个是因为即使是华人，即使是我们西雅图，也有20年前来的，也有10年前来的，也有刚来的，还有上一辈来的，所以文化经济基础都是特别特别不一样。那但是那次大家就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哈，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共同的利益。在我看来，就刚才小杨说的那个辱，就是他那个犹太人的那种事件，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在大选这个在交接的这个过程之中哈，我这不是是不是有犯错误了？交接的过程之中，这不是有，因为现在还不知道下面是谁啊？对，但不管怎么说，就是说这个不管是支持川普的还是反对川普的，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一个大的事件，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政治见解，然后在反对辱华的这个问题上像犹太人一样团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把这个大的这种事件作为一种 practice， 其实那么经过几个这个事件之后，其实大家就会知道了哦，平时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平时兄弟姊妹可以怎么打都可以，对吧？那但是因为每个人都情况都不一样，但是遇到这个就是叫什么呀，这个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哈，遇到这个我们共同利益的时候，那应该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这个小团体，自己这个小政见，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每一个团体都会发挥他平时参政议政的这个能力，自己的这个领导力。我看那有的人挺川的人在加州那边搞10万人几十万人这个挺川的游行，这些人如果所有的这包括平时反对川普的这些人加在一起，如果是今天，因为今天我看着 UCA 他们在华盛顿特区搞了一个这个游行，几十个人，因为我看他们准备的很仓促啊，我是在他们那个群里面在观摩，他们行动力是蛮强的啊。但是如果这些所有的这种华人的这种参政议政的这些力量加在一起，那不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吗？这样下去，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将来在他们在这个选举的问题上，咱们在说话的时候，都要想想这个大票仓，我还是小心点儿。不管我说什么，我是不能反对这个，不能把这个反对这个 Chinese 的这个要放在一个首位。所以呢，我是觉得可以 practice 的这件事情。
小南还有张燕，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我肯定同意哈。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参政议政的这个意识呢，要从日常积累起来，然后呢，在各个议题上多去发声音，而不是仅仅在我们族裔的这个事情发声音。但是并不代表说，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站出来，不应该去反对这个辱华的这种言论。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是我们应该站出来，然后抛弃政见，然后发出声音的时候。
我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团结一致作为一个一种声音，在这种种族主义的这种言论出现的时候，不光是针对华人或者针对任何族裔，这个时候大家都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抛弃政见党见，抛弃不同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是应该的。就是我虽然觉得比较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愿望朝这个方向努力，那是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华人还是要反思的，就是说这几年虽然大家都很积极的参与政治，然后比如说特别铁心的支持川普总统啊或者什么，那最后得到的却是伤害，就是说你把病毒再而三的说是中国病毒，然后呢现在又到下一级的参议院，就是把全体中国人上下5000年都骂了，那你接下去就是想想还是挺可怕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再三 再三的再就是权衡一下，就是说考虑一下，反思一下，为什么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华人在支持特朗普，支持共和党，然后共和党人还要在再三的在伤害我们中国人，这我觉得这个事情有能不能反思一下？难道啊，我比如说我出很多钱，或者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支持你，叫你一记一记耳光的打过来，然后我继续把就是足脸被你打了，又来又凑上来让你打，这是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方向吗？还是什么？我觉得华人也应该，我就说我这虽然是一个政治的态度，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华人作为一个整体这个一个族裔整体受到被侮辱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够还是挺着自己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观点，然后就说哦，既然是特朗普这个阵营的，那么我们就接受吧，让他打吧。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很合理，对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美国的政治版图哈，它虽然分成两个党派，但实际上大家在每一个这个政治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这种意见，就是没有到完全说啊，比如说共和党，我支持共和党，所以共和党所有政治议题我都支持，或者我支持川普啊，川普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我觉得那样根本就不是参与政治，那是一种很愚蠢的一种行为。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在某个领域里边抱成一团但是呢，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这种对政治的判断和对政治的这种自己拥有自己独立的这种意识。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会拥护共和党，我觉得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我们文化还是比较保守的。比如说对同性恋啊，或者说对于甚至包括对于移民，我们虽然是移民到美国，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里边，这种就是远离家乡，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保守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在有些议题上跟共和党有这个支持或者有交合，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一定要去支持。
黎明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啊，就是说不管你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我想我可能都没有人是100%的去就是说拜登说的一切我都同意，或者说川普说的所有政策我都支持。他可能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子女啊这种各方面的情况，然后他对这个政治家或者说这个竞选人候选人他的政纲政策他有一个优先的选择，比如说哦，我支持川普，那我主要是看中他什么什么地方，那么其他的人比如说哦，我不支持川普，我支持拜登，他看中另外一些方面，一般来说不会100%。刚才小袁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支持这个川普，支持共和党，这个抛头颅洒热血了，然后还居然有被共和党就是一个大嘴巴扇回来。我觉得就是说在某些政客或者某些个人吧，不管他是政客还是他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但是呢我不想说南方比较普遍，我就是说觉得种族主义的这种概念思想他在一些人中间啊还是根深蒂固的，然后时不时的就会通过各种形式表露出来，或者是通过政治的方式，因为他觉得这时候我骂一下中国可能比较讨巧或者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方面呢，跟我们华人的政治力量确实还是比较薄弱比较有关，就是我们总人口我们要是2000万，那我估计谁说话都得小心一点，我们总共就几百万人，然后呢加上确实自身也不是很在政治上也不是特别积极，不是像小孩提到像犹太人那样子影响特别大，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在逐渐在改变，就是说大家越来越多的在关心政治，从当初这个皮特亮这个梁警官那个事件开始，第一次全美范围的组织各个城市组织大规模的这种游行示威抗议啊，这个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参加了，是不是？那么我这一点在逐渐改变，但是想要完全就是说或者很快就把这个现象杜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第一种族主义在一些人心目中仍然是存在的， 包括比如说对华人的一些旗舰啊，对中华文化的一些旗舰都会继续存在下去。然后正好我们的人口还是偏少一点的，现在有人说、
马上到尾声了，那曹律师您讲个一句话做个总结好吗？
我同意这几位媒体人的观点哈，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从政议政要把它作为一个常规性的一个操作，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支持某个党派并不等于我们支持他所有的行为，支持他所有的言行，所以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支持某个人，但他的言行不对的话呢也要提出反对，就是华人这个美华的这个群体要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和清醒的意识，还有独立的思想，这样人家才会尊重你，才会在乎你。
我觉得这个维护我们祖先的尊严，或者是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家人，这个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要团结起来啊。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啊，感谢曹律师还有宋小南先生、张黎明先生参加本期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晚安。